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学员重新走回大法中来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5日。我是90后大法弟子，1997年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年幼的我也和妈妈一起学法练功。小时候我和妈妈打坐时，听到练功音乐里师父的声音，感到非常熟悉。冥冥之中我知道大法就是我要找寻的，因此腿疼我也尽量坚持。我喜欢盘腿，有时能盘两三个小时。我还参加过当地体育馆的集体练功，那段时光真是美好。但从上初中开始，我只是偶尔学法练功，不过我心里没有离开过大法。但大学期间及参加工作后，至2019年上半年，我的生活一塌糊涂，完全迷失在常人中。2016年我就早早的结婚了，但婚后的生活完全不是幻想中的甜蜜。丈夫迷恋于电玩游戏，从开始一年的热恋到对我不关心、冷漠，甚至出现外遇，我身心受到巨大打击，很痛苦，经常偷偷落泪，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。我问母亲，为什么你每天都这么开心，过得很充实？妈妈说，因为我修炼大法，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，身心得到了净化，自然每天乐呵呵的。我为了摆脱痛苦，终于在2019年年底重新回到大法中来。一、融于法中之后的变化。师父在转法轮及很多讲法中都讲过学法的重要性，所以我开始大量学法，每天雷打不动，时间允许的话，不中断地学完一讲转法轮才做其他的事情，若还有时间就学师父的其他讲法。每次学完法都感觉非常轻松，通过大量学法，师父帮我清理了很多不好的物质，我感觉身心被净化了，正念明显起来了，慢慢的心态变得乐观，工作越来越顺利，与丈夫的关系也变得融洽了。在修炼过程中，由于我生性敏感脆弱，有怕心、主意识不强、思想业力等执着，所以时常被相由心生的假象干扰。母亲告诉我，背诵师父在弘一寺正念里的诗词，疾风电掣上九霄，雷霆万钧比天高，横扫穷宇无尽处，败类异物一并消，和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。我利用每天上下班坐地铁走路的时间背诵，基本上坚持每天背诵100遍正念，背10遍主意识要强。背完后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或同修的交流文章。坚持一年多后，我发现自己正念越来越强，怕心越来越少了。 那个曾经因为怕母亲帮助难中同修被牵连，崩溃到大哭不止的我，已经脱胎换骨了。两年前，见过我的同修阿姨再次见到我，说我容光焕发，乐观向上，简直判若两人。大家都赞叹大法的威力，多学法真能改变人啊。还有对我对师父对大法是否坚定的考验。有几次同修被警察骚扰，我自己被安逸心干扰，母亲过病夜关的时候，我头脑中反映出很多思想业力。过常人的生活就不用担惊受怕了，看常人幸福的生活状态，我也过接地气的生活吧。病业状态这么苦，为什么不吃药治疗来缓解呢？当这些念头出现时，我很犹豫，但冷静下来，理性的分析一下，师父说的真善忍，没有一个字是错的呀。就这一念，我就坚定了对大法的正信。后来遇到了一些事情，是师父点化我。常人是控制不了自己命运的，不知道哪天遇到什么意外、得病、遭灾，而修炼人坚定实修，师父会一直保护我们。修炼人才是真正有保障的幸运的生命。我原来也与现在的大多数人一样，喜欢追电视剧、看手机小视频，但是每次看完后，状态很不好，心性往下掉。坚持被正念和主意识要强之后，我已经不愿意再看那些东西了。刚开始实修的那几年，我安逸心很重，只想舒舒服服地坐着学法，不愿练功。慈悲的师父多次点化我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很少练功。直到今年，我才加强了练功，近期突破了练一小时抱轮。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就默念几遍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选自转法轮。练功时，我发现自己总是被强大的能量包裹着，我精神了很多，皮肤变得细嫩光亮，白里透红。同事见了我都惊讶地赞叹，你的皮肤也太好了吧。二，参与正实法项目的体会。我是音乐老师，有幸参与了同修制作真相歌曲的项目，给歌曲伴奏，这也是二次创作的过程。我第一次给歌曲伴奏，因没经验，只是简单的弹奏旋律，没有伴奏细节。一天，我父亲被歌曲打动，对我说，伴奏不是单纯的弹旋律，要体现伴奏的特点，要做得很专业，不能敷衍了事。他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和我一起讨论怎样伴奏，重新做出的伴奏确实精彩很多。我也明白了如何创作伴奏，在此过程中我也修去了不耐烦的心。为了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，多救人，我边学习边创作。随着修炼境界的提升，师父给我开智开慧，我的灵感源源不断地出来，创作时间明显缩短，技能大大提升。有一次我在录制伴奏时，突然一道金黄色温暖的光打下来，笼罩在我的头顶和乐器上，非常舒服，有一种佛光普照的真实感受。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加持弟子，感恩师尊慈悲看护。三，悟到发正念的重要性。发正念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，非常重要。我悟到师父把功分给每个弟子，所以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是有强大功能的。在大法弟子正念除恶的时候，功没有被锁着，发正念就是我们显神通的时候，正念强是威力无比的，我一定要做好。四，外婆的神奇故事。我外婆生前是医生，她非常善良，救治了很多人。我母亲得法后，外婆也曾修炼大法，经她弘法 一位奶奶得法了，修得很精进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，外婆可能因为怕退休工资被停发等原因，没能坚持。外婆很支持我母亲修炼大法，但对我母亲的担心也是免不了。几年前，外婆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状，很多事情都忘记了，也不再担心我母亲了。但在关键时刻，她却不糊涂。比如一次在饭桌上，我80多岁的奶奶嫌弃和嘲讽我外婆，外婆却什么都没说，结果奶奶马上被饭菜噎住了。没想到比我奶奶还大几岁的外婆，出于医生救人的本能，立刻走到我奶奶身旁，给她拍背按穴位疏通，奶奶马上好了。她惭愧地夸我外婆真善良。我在和丈夫相处很难过的时候，外婆看到我痛苦的样子很心疼，告诉我莫去想他了，你要放坚强，人就是要正气足。此时外婆看起来一点也不糊涂，尽管外婆经常表现出很糊涂不认识人的状态，但她记得师父的名字，一说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，外婆暗淡的眼睛就发亮，连连点头称许，是的是的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。正值盛夏的一天，外婆在老家走失了。晚7点，我得知消息后几乎崩溃，虽然当时我也念了9字真言，但心里想可能没用。直到我回到家，晚上10点多还没找到外婆，家人们着急慌乱，都快绝望了。实在没办法了，我突然想起来求师父，我打开大法书，跪下来给师父磕头，求师父让我们快点找到外婆。此时母亲的正念也出来了，我们一起求师父并发正念，奇迹出现了。几分钟后，姨父打电话来说找到我外婆了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之后我给外婆买了防丢失手环，可是不管我弄多紧，她都能取下来。她得病这几年吃了无数的苦，遭了无数的罪，尤其过世前几个月，她被人歧视侮辱，再痛都能一笑了之，很能忍。我觉得外婆通过吃苦消去了很多罪业。我从小由外婆带大，对外婆的情很重，在修去对外婆的亲情上，我下了很多功夫，师父也一直在慈悲地点化我。外婆过世前摔了2跤，医生说88岁的外婆可能时日不多了。我极度痛苦，当时的我就是过不了这一关。家人们在为外婆伤心忙碌的同时，还要顾着我。外婆住院期间，仪器上的生命指标多次往下降，我当时克服了害怕心理，当着医生和护士的面对外婆大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，结果指标慢慢地恢复正常。还有一次以为外婆要走了，我母亲抱着外婆被论语，结果外婆一下恢复正常了，她好开心，手挽起了被子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当时觉得大法太神奇了，我下决心要好好修。自那之后，师父又为我外婆延续了几个月的时间，甚至出院回家。师父给我延长了即将承受生离死别的缓冲时间。这期间，外婆回老家了，我大量学法，为后面的过关打下了基础。我回到老家最后一次见外婆时，我说，外婆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您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外婆坐在轮椅上看着天空，坚定大声地回道，好。去年4月，外婆过世了。得知外婆过世的那天晚上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 悲痛的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怎么样。但是有了实修的基础，我马上发出一念，求师父。我立刻打开大法书，跪下来给师父磕头。我怕自己闯不过去，求师父赐予弟子强大的正念，闯过这一关。师父帮我拿掉了很多悲痛的物质，我正念正行，让理智主导自己，加强学法，闯过了这一关。我虽然心放下了，但对外婆的思念还是有。一天，我梦到外婆与我通电话，叫着我的名字说，我被神仙接走了嘞。还有一次，我发正念时，因为思念外婆静不下来，就听到一个声音，是外婆的声音，但很清脆年轻，叫着我的名字说，我已经修成了嘞。尽管我再不舍，师父已经多次点化我，我不应该再牵挂外婆了，我一定要彻底放下这个情，放下情才能修出慈悲。我要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，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。感恩师尊把我从一个懦弱、妒忌、自私的女孩变成了一个理性、坚强、乐观的大法徒。希望还迷失在常人中像我一样的昔日小同修们，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。我们就是为法才来到这世上的，法轮大法太美好了，不妨再读读转法轮，就能解开你的心结，让你明白生命的意义。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修炼体悟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弟子叩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定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何一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日。我是曾经的大法小弟子，现在的青年大法弟子，一路走来，在关键转折总有贵人相助，背后是师父多年来慈悲的安排和看护。最近工作调整，把我安排到做中共巨大宣传机器下的一个别人羡慕的小螺丝钉，同时也坐在了中共和西方对抗的前沿，用常人的话说是吃瓜群众。但作为修炼人，我心里真的很着急，繁重的工作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三件事尤其是讲真相做得少之又少。每天工作中看到九评共产党中写的中共的九大邪恶基因，尤其是离间的招数，生动地展现在我眼前，看到自己机构的领导都是不折不扣的间谍，看到国内外各大州和地区都不落下，甚至美国内部出来的一切反美力量大集结，我真是既心急又难受，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中，很是压抑。偶然间，我被拉去接受秘密培训，更让我感到自己身处在战场中，中共的斗子诀把人变为非人，要求大家互不信任，互相防备，毒害着中共超限战庞大机器里的每一个人。我这个战场的同事和领导乐此不疲，勾结外国本地势力，为中共继续谎言欺骗世界，涂脂抹粉而奋力工作。这让我想到，自己作为这个环境中的一点烛光，必须坚定内心的坚守，正念清除这个机器背后的邪恶之手。这场战争中，邪恶力量乐此不疲的毁众生，我们大法弟子更不能贪图安逸，执着常人生活。正邪两股力量真的是在抢人，看到中共各个零部件运作如此有力， 我们更要运用神通除恶。我经常想，把我安排在这个岗位，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想，其一是让更多人看到大法弟子的存在、做事和为人，为日后讲真相所铺垫。其二是让我身处名利权势之地，学会放下这些不好的人心，因为长久以来，我都很羡慕常人中的成功人士，现在深感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中，地位越高，犯错越大。第三，让我明确自己的定位，要把心定住、定稳，明确自己是大法弟子的定位。我们不是吃瓜群众，更不能随着世间时事拍手叫好或垂头丧气，因为一切都是神在安排，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。我们大法弟子在其中就只有救人的责任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 ,2015 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那叫什么大法弟子啊？大法弟子办媒体干啥？救人。你别忘了，你是要救人，办好媒体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人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，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。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，把常人事情看重了，对你们来讲，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？随着川普2025年1月20号宣誓上台，每天世界头条都会充斥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政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就是要心定，只有心定才能更好的助师，只有心定才不会给旧势力借口，不给世间安排和世人得救制造更多的磨难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为助师正法而来，为救人而来。读完我们的师父，我们更要以师父为榜样，以非凡的意志力、明确的目标、简单的生活迎接得之不易的未来。个人所悟不当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